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次来到在主日里面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来到去接续住以斯拉记的第三章一至六节里面这个段落。第三章是紧接住前面第一二章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带着上帝的感动那份的热诚，他们回归以色列，回归故土，一个很历史性的时刻。我相信如果我们从历史里面看，以色列人回归故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一次是在公元前的538年，而第二次就是1948年以色列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地重建自己的国家。或者我们从历史里面来到去问，为什么这班人有着这样的历史，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一份的热诚，能够为这个的自己古老的民族，古老的一些的传颂来到坚持下来呢？我相信就是他们的信念。信念是一个的认定，是一个你自己所坚持的一个的价值观。特别今天我们面对着前面很多很多不可确定的一些的将来，信念就是成为我们继续勇敢向前的一个动力。信念其实每个人都有的，你和我每天都用我们的信念来到去做判断。就好像我哋中意边间嘅食馆、边间嘅街市一样，我哋认定嗰度有我哋所期待嘅嘢，我哋认定嗰度有我哋喜悦嘅嘢，于是乎我哋就去嗰度咯。每个人都有信念，同样相信上帝嘅人都系一个信念。信念信乜嘢啊？系相信上帝会安排我哋嘅人生，而我哋。对于这个的这样的信念有几坚持，反映了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对上帝有几咁热爱，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表现。那么我们来到这个的以斯拉的记第三章里面，其实就讲了这个这班人，他们来到了，他们按照着上帝给他们的感动，他带着这份的热诚，他相信上帝的说话会成就的一份的热诚渴望，来到这个的犹大地，来到的伯利与耶路撒冷，来到去献祭。就让我们今天进入历史里面，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去反省上帝怎样来到去摆在这个这么重要的信念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同样我们又怎样来到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继续来到去走下去我们前面的日子。另外就是同心祷告。主，我们祈求你赐下你的说话在我们当中，让你的圣灵来到我们里面。我们虽然身处很远的地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但我们深信上帝的灵仍然来到去激励着我们，焦聚着我们，来到去同心，来到去敬拜你，去赞美你。这个敬拜，这个赞美，不是只是局限在主日里面，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每时每刻，来到去经验你的实在，去回应你的呼召，按住你的心意来到行事为人，去见证你。求主都带领我们，又让今日的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以斯拉记第三章这个段落讲了一班人，这里大概49000多人，50000人来到这个的犹大地定居下来了。然后他们开始来到去献祭了，是就是这个历史。他们的回归历史不简单，由这个的波斯王落命令 到到佢哋来到呢个嘅耶路撒冷，其实净系行路，有圣经学者估计大概都要半年之久。而家佢哋嚟到呢个犹大地，又安顿落嚟啦。圣经文里面就记载住佢哋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喺耶稣亚同埋所罗巴帕领导之下，重建咗祭坛，然之后献祭。而献祭就系七月开始。喺呢个段落里面，我哋先嚟集中咗几个重点。好明显嘅，献祭系整个经文里面嘅重心，提咗好多字关于献祭，关于呢个嘅献祭嘅内容。献祭系咩意思呢？第七月系犹太人嘅历法，喺第七月献祭又有咩意义呢？我哋细心嚟到去了解一下。第七月是犹太人历法里面的提斯流月，当中有两个节期，一个的很重要的纪念日就是吹角节和祝棚节，还有就是赎罪日。而整个段落里面围绕住的就是在这些节期当中的献祭。献祭行动里面，献祭这个行动这个字总共出现了七次，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及的有燔祭、甘心祭，而按住节期嚟到献嘅咧，就有吹角节嘅献火祭、赎罪日嘅献嘅赎罪祭。而值得我哋更加去留心嘅就系祝棚节里边嗰个嘅记载里边，喺利未记嘅23章里边，其实就为呢啲嘅献祭咧有一个详尽嘅解释。你可以打开你哋嘅圣经咧嚟到去参考。不过亦都请你先嚟留心我听嚟到去分享翻呢段经文。利未记里面记载了这些的献祭，而在这些献祭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献祭的意义。在这个的祝棚节里面，其实它背后里面有一个叫做甘心祭。在这个节期里面，甘心祭是一个叫自由奉献的一个自愿的祭，是为你自己去感恩的献祭。燔祭一个很阔的、很笼统而言的，或者是很广泛的意义，燔祭就是献上一切可以烧的一些的祭物，包括动物，包括那些的植物。赎罪日的献祭就不单止你都是讲紧献物、献的礼物。赎罪日献的祭其实是自己的心。利未记的23章26至32节里面就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就叫做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原文的意思就是要人要自觉卑微，要去刻意苦待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自觉卑微刻苦待自己啊？其实是一个自己从内省的角度来看回，在上帝面前的自省，我不配的。所以总括来讲，献祭反映了人对上帝的态度。你对上帝的什么态度？你对上帝有多有热诚？就凭你的行动。姿态反映了心态。今日的教会，新约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带来的敬拜，虽然远不及得我们即是以前的旧约的礼仪，我们没有跟足，没有做到一模一样，但是旧约里面的敬拜的态度，我的心，我们的心从来一直都是上帝的关注。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到这个的教会里面，我们怎样来到去敬拜上帝呢？上帝是在意的。所以如果你留心回主耶稣都曾经指斥法利赛人的口不对心的一个生命表现。当我们稍微来到去记住掌握了献祭的意义之后，又就我们又更加细心的进入回这个段落里面的历史场景。这件事发生在七月，第一节里面介绍了以色列人来到犹大地之后的一段日子，然之后去到七月咧，佢哋先至聚集喺呢个嘅圣殿嘅原址， 在原来的祭坛里面用一个新的祭坛来献祭。我们要细心留意的就是在这个的经文里面讲的时序，它是只是强调了七月就开始献祭，并不是讲七月才开始筑坛。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的，有什么理由一来到就有一个坛可以给你来献祭呢？所以筑坛的时日一定是远早于七月，或者我们可以从第六节的记载来到去让我们澄清了一些我们先前的错误或者是误会。我们以为七月才开始筑坛，不是，七月初一就开始献祭。而七月有特别的意义，七月是犹太人的新年，新的开始。新的开始会不会就是对这班犹太人来讲更加有双重的意义呢？本来是一个的秘掳叫做二等公民的身份，今天有新的开始了，他们回到去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而这个新开始让他们看到上帝的信实，看到上帝给他们这份的承诺是实现了。有意思的，我们细心再在第七月里面去看看整个节期的安排，里面有吹角节，有赎罪日，又有这个祝棚节。如果我们细心来到去看回这几个节期的意思，更加明白七月对于以色列人的循环，他们的生活的循环的意义。吹角节是呼召，呼召那班人一起来到预备禁食了十日之后，然后就去赎罪日，专心的不是禁食，就等在这个赎罪日里面是预备自己一路来到去献祭，去到赎罪日刻意的来到去更好的来到去奉献。奉献的是刻苦己心，在刻苦己心里面是去认罪，是去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新年为什么要认罪？新年为什么要去刻苦己心？原来是一个人对上帝那份的态度，承认自己的不足，反省自己的过失，求上帝的怜悯，然之后就来到去纪念上帝的恩典。这个就是赎罪日的意义。赎罪日之后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人来到去纪念翻他们昔日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之后看到上帝的供应的日子。召集，七月的开始由召集到这个的认罪，到去回想翻上帝的供应，一连串的都是让犹太人在这个月里面去整理自己的心，整理自己的内里面对上帝的热诚，对上帝的热爱。现在进入一个历史的时刻，流放五十年之后，亡国五十年之后，他们回归故土了，开始献祭了。我相信当中的人各有自己的心情，百感交集。这个就是整个段落里面的一个历史场景。我们从第二献祭的行动来看，整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和第四节，我们发现当中有三次的强调是照住，是照住摩西的律法来做，照住律法来做。为什么要强调照住来做呢？照住来做背后反映的是一份谨慎的态度，照住来做就不会离开了本位，照住律法来献祭就不会偏差。献祭是犹太人的礼仪，而礼仪一定要谨慎认真，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你尊重那个场合就会有相应的态度来配合，这个就是礼仪。 有規有矩的。所以獻祭不能夠隨便的，不是你喜歡點就點的。獻祭需要一個敬虔的態度，認真的態度。猶大百姓回歸個故土，好大一部分人可能對昔日的敬拜、獻祭等等的禮儀呢都感到陌生。你想象一下，五十年經過了，起碼都有兩代人。如果在亡國之初，他們被掳分散到去這個巴比倫帝國的廣闊的土地的時候，他們是十歲的話，他們現在回到來的人，肯回來的人，重要是他們已經是六十歲了。五十年沒有一個這麼隆重的、鄭重的、認真的一個敬拜的儀式，這班人可能生疏了，而更加的可能他們今天回來的猶大人，他們剛剛是三十歲，亡國的時候他未出世，他們在外地異邦來到去成長，所以照著你做就有那個的重要意義，照著律法書而行，除了是他們的謹慎之外，亦都表達了以色列人的敬畏的情懷。律法是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吩咐，是要他們跟著來做的一個生活指導，你要跟著我。而這個律法更加是用來表明以色列人是屬於上帝的，他們是與別不同的，他們是上帝揀選的百姓，是一個身份的象徵。以色列民族經歷了2000年的亡國歷史，但仍然保存了這個國民身份，正正就是因為上帝的吩咐，上帝所頒布的律法，令到他們無論是身在天涯海角，只要記翻起、拎翻起這份的律法書，只要他們持守堅持這個的上帝的吩咐，他們就能夠找回自己的身份。我們在以色列的回歸歷史裏面，公元前的538年，這個是第一次他們見證了上帝的信實，讓他們回歸找回他們的身份。然之後來到公元的1948年，20世紀的時候，5月14日，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就正式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再次宣布立國，是一個幾咁奇妙的事情，不可思議的事情。正正就是以色列人有這樣的信念，有這個信念是因為上帝的說話，他們相信聖經，相信上帝的話語，所以他們把握住這個信念，他們相信上帝會回復他們昔日那份的光輝，他們一直承傳下去，這個就是他們的信念。那怎樣我可以來到去持守這份信念呢？這個是我在這段經文裡面發掘出來的問題。特別是一旦我們守住這份信念的時候，可能要付上代價的時候，我們會有多堅持，我們會有多願意呢？來到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生命的見證，一位姊妹的見證。她跟我分享她信主大概10年，大概10年前她因為家庭的問題，人生陷入個困境裏面，她由大陸來到香港，人地生疏，帶著個年幼的孩子，生活正在是彷徨無助的時候，她偶然地入了教會。他告訴我，他當時不知道什麼教會來的，他見到很多人在裡面，他以為在那裡放電影，又好像不用錢一樣，於是就走去。但是竟然他在教會就認識了福音，裡面的人告訴他耶穌愛你，他第一次聽到這些說話。由此這個時刻開始，一個從未聽過福音、從未知道什麼是教會、誰是耶穌的一個的婦人， 一个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异乡人，就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他竟然经历到上帝的爱，他竟然感受到原来有人爱他的。在他这些的相遇当中，他肯定了神对他的爱护和珍惜的时候，他慢慢地重拾自信，他一步一步地来到走过艰难的日子。而他的生命的见证，他对生活的热诚，更加让曾经不是那么重视他，或者总是对他有些失望的家人感到诧异，亦都感到放心。原来信耶稣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这个就是这位经历了上帝的一个小妇人他的奇妙见证。而他的生命的转变，让身边的人对基督教、对耶稣有所认识。在这十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耶稣是他的首选，第一个选择。他甚至跟我说，就算没有家人，我都要选耶稣。而他这个坚持亦都令到他身边的丈夫没有他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小妇人，他一个简单的信心，承载着他的这份信心的，就是他的信念，耶稣基督的爱，永恒的盼望成为他的力量，他坚持下去。其实当我们细心看的时候，现实环境的确很多时候都不是由得我们去选的。我又姓李，人又姓李，为什么那个姓李这么富贵，我爸爸姓李就布鞋佬呢？没得给我选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际遇虽然不能由我决定，但我可以选择我的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方式，即是我的信仰，即是我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生活不由我安排，不过生命的意义是由我来去选择，由我来决定。这样相信上帝的人，就是接受上帝是我们人生意义的一切的主权回归。有上帝，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有意义，是有永恒的意义。无论环境怎样，我仍然相信上帝是我的帮助，这个是我的信念。所以保罗讲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非常之有力量的说话，就反映在第三节里面。以斯拉记第三节里面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他们惧怕邻邦民族，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犹大百姓、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可以这么说，是桃花依旧，人面全非了。昔日是属于犹大的敬拜的中心，可能已经不少地方变晒样，已经是很多外邦人在周围住住了，不同晒了。他们今天在这里再次来到去重建自己的民族。祭坛是一个信仰的表达，献祭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的呈现，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其他的人怎么看这件事啊？不会是拍手鼓掌，而是很多的指指点点。圣经的第三节里面很简单地说，他说他们惧怕邻邦民族，即是说这班人带来威胁。但是威胁并不减少了他们向神的献祭，反而更加坚定他们献祭的心，加强了他们倚靠上帝的心。我相信就正如刚才那个的我们的姊妹的生命的见证，是啊，害怕的，是搞不定的，不过个出路就在上帝里面，更加刻意的，更加在意的，更加努力的向神祷告。这个就是当时百姓的献祭的心。 他们看到上帝是他们的依靠。第三章的一至六节记载的是昔日回归以色列人献祭的事，圣经记载了他们同心协力，就好像一个人一样。这个是第一节里面的强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群体，一个五万人的群体，怎样被人家能够看到一个同心呢？在乎于这个群体在做事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相同的心，彼此来到去协调配合。或者我用一个例子来到去讲这个同心的那种的感染力。一班球员穿着同一个制服落场比赛，他们各尽其职，互相配合，为了要赢取比赛，正正就是这种如同一人的精髓。我记得曾经有一年我去这个的台湾短宣，我们窝福堂一班弟兄姊妹，大家穿着一些应该是自己设计的 T 恤，大家来到去彼此在侍奉上面来到配合传扬福音、唱诗歌、分享信息。那种感动其实是令我觉得是一个很美丽的场面。我们同心，同心的不是在乎外表那个的制服，而是内里面那种相应走位默契。昔日的犹大百姓，他们如同一人地来到去献祭，他们按着上帝给他们的呼召，那份的感动去回应着他们心里面那份的信念来到献祭，令我有一份的感动。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班人，他就是一个人而已，用一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五万人他们的行动，让我去联想到就是一个向上帝献祭的人，一个以心底的热诚来献祭的人，在他的献祭里面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好像昔日亚伯献的一样。上帝看重的是亚伯这个人，这个有史以来人类历史的第一次的献祭，亚伯和该隐的献祭。上帝看重的是亚伯的心，所以喜悦他的献祭。那么亚伯这个人，他的心是怎样的？他对上帝是怎样的？圣经好像没有详细地讲明，不过我们可以从该隐的反面教材来去衬托出亚伯对神的信心。当上帝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去了哪里的时候，该隐的反应是怎样？我不知道，我看着我弟弟吗？反映了他对上帝那份的不敬和傲慢。从该隐的反面教材来讲，我们看到正正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对上帝的尊重。亚伯他献祭，上帝看重他的心，上帝从来不看外表，因为他看透人的心。现在犹大百姓如同一人地来到去献祭，正正是这个群体这五万人，他们有同一个信念，他们的见证成为了千年以来的传颂，摆了在圣经里面，在以斯拉记里面。第二章的家谱更加让我们来到记住这班先贤的名字，他们的信心成为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上帝的子民的鼓励。他们生活不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而是面对挑战，但是强势又成全着民族的盼望。他们重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整个以斯拉记的第三章一至六节，就重点就是这里，献祭反映了我们的内心，献祭提醒我们上帝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重心，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主。这段经文也给我很大的鼓励，作为今天的香港信徒， 面对着的信仰生活的思考，我相信从我来讲是从未有过。过去信耶稣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是生活里面的挣扎，不够使了，怎样来到去好好来到去做奉献呢？不够使了，怎样安排我的生活呢？多些时间做多份工好不好呢？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相信有毅力有决心就能够挨过难关，好日子就会来了，这些是生活的挣扎。不过随着今日社会的变迁，我们面对的不单只是生活的挣扎，更加是一个信仰的挑战。在资讯的流通世代里面，我们听到很多很多各方各面来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和我们都有多或少的有关系，而这些信息往往会带来我们混乱，带来恐惧不安。而怎样来到在这个现实里面安定下来，带着一份坚定的信念生活下去呢？是我在这几年里面一直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里面，我最终只能够找到一个很确实的答案，是在圣经里面，就是用上帝这个信实，他这个可靠信实的承诺。上帝说我就与你同在，上帝就说我与你同行，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来到去回应生活里面那种的不稳定未可知的现实。我们带着，或者我自己先，我是带着这份信望爱的信念来到去生活，照着耶稣基督的教训来到去生活。所以这段经文给我反省，就是我们应该要重拾对上帝的心是根本是基础。而怎样来到去重拾这个的对上帝的心，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献祭就很有意思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去反省我们的罪，呈献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怎样来到做到呢？翻教会的崇拜是不是唯一的一个的方法来到去做到这个的呈献，做到这个的听上帝的吩咐呢？我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就是我怎样来到去以身作则，将这个信仰成全给我女儿。因为唯有这个信仰这个信心是她一生都不会失落的东西，其他的嘢都会过去，唯有这个的信念是成为他一生的福气。我想到一个最近一个的概念，就叫做家庭祭坛这个概念。这个是可以我们去实践的一个成全信仰的平台。我们一家人可以在家里面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在家里面可以彼此祈祷，甚至乎认罪。当然啦，讲到认罪，阿爸同阿妈点样同阿女认罪呢？我谂呢个好大嘅艰难噶啦，吓阿女同阿爸阿妈又点样认罪都系艰难嘅。但系学习去彼此欣赏，彼此承认自己有不足，呢个系我哋喺当中学习嘅家庭祭坛。让我哋嚟到去操练我哋对上帝嘅心，成全住呢份嘅信念。我鼓励大家，我哋一齐嚟到去迎向未来，靠嘅系上帝嘅力量，以我哋嘅信念成为我哋面对住变幻不定嘅将来嘅力量。我哋带住对上帝嘅审判同救赎，上帝嘅信实同慈爱，来到去呈现我们的人生。 獻祭敬拜，反映咗我哋對上帝嘅有幾認真。呢、這個就係我哋嘅操練，係我哋要學嘅功課。神睇重嘅唔係物質，而係我哋人對佢嘅熱誠，對佢嘅愛。最後，我想用保羅嘅説話嚟到去鼓勵大家。羅馬書第十二章一節裏面咁講，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當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改變我們原有的價值觀，改變我們一向賴以跟這個世俗潮流思考的方式，而是從聖經的話語裡面來去思考我們的生命意義，甚至乎我們願意來到去奉上我們的生命。奉獻不是斤斤計較的幾多分之幾，奉獻是全然奉上。全然奉上是你的心作為一個的動力驅使，能不能夠作出這樣的奉獻，在乎你對上帝有幾肯定，有沒有這份堅持在當中。你能不能夠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這樣堅守住上帝的說話，他說過我就信，他說得出我就信，於是乎我就跟隨，跟七十年，跟兩千年，或者再多兩千年，你要不要跟呢？我會跟下去，盼望大家弟兄姊妹，我們同樣的就帶著這份的信念跟從主，為祂作美好的見證。讓我們一起同心禱告。主啊，我們多謝你，你讓我們在跟隨你的時候看到上帝的豐富榮耀，因為主你是那位豐富又榮耀的上帝。人生裏面總有很多我們掌握不到的東西，但我們卻看到你的永恆上帝是我們很實在的把握。我們因著信能夠去明白你、認識你、親近你，因着这份信，我们能够有这个肯定，成为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因为你的爱成就在十字架上面，带给我们鼓励，带给我们力量。求主你亦都用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更好的跟随主你。愿主垂顾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